大家好，我是阿奇，
我是基奴 AKA 藏匿人。
今天我们来聊聊行人地狱。自从台湾在2022年被 CNN 称为行人地狱之后啊，就有很多如何改善路权的讨论，但我一直都觉得美国才是真正的行人地狱。
有的地方真的是蛮地狱的，就是连走都走不过去，你想要入地狱都没得入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台湾、美国还有欧洲我们感觉到的行人路权吧。不过在这之前，让我们先进小广告。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真的很厉害的产品 Futurecella 全清高纤新沙拉饮。膳食纤维其实是真的很重要啊，它可以刺激大肠蠕动，帮助我们排遗，就是便便啦。不过不只是便便顺畅的好处而已哦，因为膳食纤维其实也是肠道益生菌的食物来源，所以它可以吸水润滑，让你肠道的整个环境都比较健康，让肠道细胞得到滋养。加上膳食纤维会有饱足感，但是你不能吸收，所以是可以降低热量的，对于体重控制、调节身体机能都很重要。这边就要认真推荐全清高纤新沙拉饮，这个其实很多朋友跟我推荐啊，因为我们回台湾的时候多半很忙嘛，要跑很多地方，所以很难好好的吃蔬菜，但是你喝这个啊会顺畅。它一包有相当于五碗传统沙拉的膳食纤维跟营养，包含小麦草、芭乐、绿茶、青苹果等12种天然成分，有维他命、矿物质、抗氧化物等25种营养素，通过 SGS 检验与国际素食认证清真证书。我之前回台湾的时候忙得要死，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吃饭，我都是熬夜工作嘛，那个时候我晚上就是会喝这个全清，的确会让你蛮顺畅的，而且会有一点饱足感吧，就让我晚上工作的时候不会暴饮暴食。
你也会有顺畅的时候啊？
对，我平常其实蛮不顺畅，我真的觉得它这个蛮有效的，认真。我很多朋友也是说全清对于他们调整饮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大家生活忙碌的时候真的就是很难好好吃蔬菜啊。我喜欢直接加水喝，它有一个淡淡的甜味跟果香味，其实还蛮好喝的，有一点稠稠的。有些人喜欢加牛奶，但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单纯或水的味道啦，热量也比较低嘛。这里面我觉得全清真的算好喝，因为很多会有一个很重的菜味，可是我觉得它是甜甜香香的。那因为全清里面有很多膳食纤维，所以大家喝这个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喝水，才可以让膳食纤维吸水之后帮助排便。如果你的肠胃比较敏感的话，可能一次喝半包就好。喜欢的话可以点击影片详情的连结，或者上 portally.cc Dr. 阿奇看更多最新团购哦。好，进入正题，我们来聊聊台湾的状况。台湾的路是真的难走，对不对？
老实说，我觉得可能我习惯了，因为我在台北就是在那种充满机车乱停的小巷穿来穿去，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习惯了。
我觉得台北有比较好，但是我每次回南投的时候真的很痛苦，就是你开车也很多人不守规矩，要嘛没有人行道，要嘛是被各种东西占掉了。那骑楼也是超级凹凸不平的，我觉得台北的骑楼好像多半会做到比较平整一点，南投那个真的我走不到100公尺，高高低低爬很多楼梯耶，这个对那种推婴儿车啊、轮椅啊、老人家都很不方便。另外人行道上还常常会有脚踏车，脚踏车骑在人行道上其实真的很危险，但我大学的时候也会把脚踏车骑上人行道。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因为我不骑人行道的话就要骑大马路，然后车子都逼到马路旁边，很危险耶，感觉上我不骑在人行道上好像是我自己会有被撞死的危险。
听说现在是好很多，我爸听说现在都会在就是敦化北路啊、南京东路，就是到处骑自行车道，他觉得很方便。
有有有，我们上次回台湾的时候，我们就是骑脚踏车不搭捷运啊，其实还蛮舒服的，因为现在都起码有一个脚踏车专用的空间，你就不会觉得说骑在人行道上很 guilty。不过我觉得骑楼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因为台湾的气候多雨或太阳很大嘛，骑楼可以帮你遮太阳挡雨。如果不是常常会有人把那个骑楼挡起来的话，我真的觉得以骑楼代替人行道是个很不错的想法。
什么样的挡起来？
在南投的话，有很多店家就真的会放那种禁止通行的东西挡起来。
真的假的？
或者是用花盆，很大的花盆，就真的整个挡起来不让你过。
那你不能这样直接横着穿过去，那要怎么办？
你就要绕到外面走已经被机车停满的人行道，然后再绕回来啊。所以就真的很难走，认真的。
这样子到底有什么，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这样子不是减少客人的人流吗？
因为不是每一户都是商家，如果说是商店街的话，他可能会比较愿意开放，可是他可能是一个住家，然后他不想要那么多人在他家门口走来走去，所以他就会干脆挡起来。你仔细一想，我南投老家那边也是有一些人会有骑楼啊，可是因为全部都是住宅区，就完全没有要给人走的意思。
我是好像没有走到那么远，或者我走过只走过一次不记得。
你有想过骑楼到底是私有土地还是公有土地吗？
我的直觉是不是应该是公有的，因为大家都可以走啊。
我也曾经这样怀疑过，可是它其实是私人土地。
真的假的？
理论上因为它是屋主的私有地，地主想干嘛就干嘛，但是大法官释字有强调骑楼同时有公共道路的功能，所以法律上你是不能够把它挡起来的。虽然是你的地，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够妨碍到行人的通行。所以台北的状况是比较合法的，就是商家可以堆一些商品啊，摆一些座位，可是他一定要把最主要的道路给留下来。不过其实是不能摆摊的哦，就是有时候会在台北的骑楼看到那种路边摊嘛，那个多半是没有牌照，理论上是不能摆摊。可是如果它本身就是一个屈臣氏的话，它是可以把一些额外的商品堆到外面，这样其实是合法。
可是我觉得这样规定的话，那商家 literally 就可以得寸进尺啊。我如果是我的话，商家真的东西摆不下，那我就把它摆到只有一个人能够通过那种超狭窄的，这样也可以。
根据现在的法律规定，如果你摆放到影响行人通行，是可以向警察检举的。那理论上警察或政府就是要派人处理，让你不能够堆得那么的满。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妙的事情，因为理论上那是你家门口的地嘛，所以你想干嘛就干嘛。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南投的骑楼很难做得很平整，因为如果你要让大家变成统一的高度，肯定得有人花钱整修的。那这个花钱的责任其实在屋主身上。那说在谁要花这么多钱就为了一个门口的行人会方便，然后更多人在你家门口走来走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难规范出顺畅的道路，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啦。但我个人是很希望可以像美国这样，大家有一个居民公约，同意我们把骑楼弄得平整一点，方便大家行走。每个人都会老嘛，等你老的时候也不会想要走路的时候那么痛苦啊。那如果有小孩子的话，你也需要推婴儿车啊，把路弄得好走一点，对大家都是好事。在美国呢，家门口的人行道是屋主必须要负责维持，人行道的部分是公有地。可是如果人行道受损啊，没有维持好，有人在上面跌倒的话，是屋主要赔偿的。所以比方下雪了，我没有把雪清干净，有人在我们家门口跌倒受伤，他是可以控告我的，变成我要全额赔偿他的损失跟医药费。我周遭是没有听过真的被控告成功的案例，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家互助的社会的概念嘛。大家都把自己家门口的人行道清干净，你出门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舒服的道路可以走，所以是一个大家互相的概念吧。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在美国呢，不管是再荒凉的住宅区，通常都会有很不错的人行道可以行走，不像台湾我常常会觉得我不知道走哪里。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也是不是很 fair， 美国地大，所以你要放人行道的空间也是比较多。
可是你想欧洲的地很小，他们一样有很多人行道啊。
也是啦，
对不对？其实是你想怎么做的问题而已。因为台湾的道路设计目前是以汽车为主，是跟美国学的。60%的台湾马路没有人行道。我坦白说，我觉得美国的道路有人行道的比例蛮高的啦。而且台湾的路口啊，通常很小，所以十字路口的视野非常不好。大家的房子院子都会盖得很满，盖到那个十字路口的视线很差，导致车子转弯的时候驾驶不容易看到行人，就会容易出意外。这个在美国我觉得是没有的。美国大家在十字路口的院子通常都会留下一些空间，让大家的视野好一些，
而且通常都会有 stop sign 啊，就是强迫你一定要停下来。
对，所以我没有觉得台湾的道路设计像美国，我觉得美国还是友善一些的。而且我真的觉得台湾的驾驶没有礼让行人的概念。坦白说，我在南投真的过着一个青蛙过街的生活，而且行以为常，你知道吗？因为没有人遵守红绿灯啊，你如果遵守红绿灯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过马路，然后汽车就这样来来去去，行人就是会很自在的瞄准汽车的空档走过去，那汽车看到人也几乎完全不会慢下来。仔细想，我小时候居然完全没有出车祸，还蛮不容易。
到底是什么可怕的路口？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台北可能大家抓很严，所以没有看到什么行人汽车违规的状况。南投你要遵守规则真的没办法过马路、欸、我小时候那个堂姐从台北回来都会被桃屯的交通给震惊到。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台北太挤，其实也快不太起来。
我觉得是因为台北的人口已经多到你不遵守交通规则可能会太乱，但是草屯平常没有那么多人，所以大家就很习惯那个混沌的状态。那台湾的事故是真的蛮频繁的，每年有15000人在步行的时候因交通事故受伤或伤残，每年有400个行人死于车祸，而且死掉的多半是65岁以上的长者。 你猜台湾哪个城市最严重？
我觉得，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坑，这个我好像猜哪个都会被骂爆。等一下，让我思考，我是因为要猜一些那些比较人比较少的，比较不会严上。我猜基隆，我会猜基隆的原因只是因为觉得好像常常下雨，视线不是很好。
欸，基隆排名还蛮后面的，第一名是台中市。
啊，真的吗？我以为不是台中比较新的都市规划比较好。
根据联合报的这份报道，最前面是台中市、新北市、桃园市、台北市，再来是高雄、台南跟彰化县。我坦白说，我看到这时候我完全不意外。作为一个在台中、台北都生活过一阵子的人，我完全不意外台中市是全国最高。因为台北其实蛮遵守交通规则的，虽然台北的计程车司机都很凶，然后行人走路都很快，可是我觉得那个整体的规范是比较好的，就你不能不守交通规则，不然一定会被警察抓那种感觉。所以你会觉得起码可以预测人类走的方向会是什么。可是台中到现在还是有非常多路口又没有人行道，骑楼又走不了，而且还没有红绿灯，因为它是有一些旧市区，有很多那种小巷的，然后视野也不好，所以我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完全不意外。另外彰化县在所有的县里面是排名前面的，我觉得好像也不意外。我每次去彰化的时候都觉得交通蛮差的，虽然我觉得南投完全没有比较好，但彰化是不是可能人多一点导致事故率也多一些。另外就是我觉得中南部违规抓的没有台北严吧，所以那种乱停车的状况真的蛮多的。像我上次回台中开同学会，就顺路载同学嘛，他就说啊，你在前面路边放我下车。然后我就非常困惑说，可是这边没有地方可以停车欸。他说什么叫没有地方可以停车，路边随便停一下就好啦，可是那是一堆快车道。但我后来就发现台中市民好像真的很习惯就把车随便停在快车道上，后面的车会自己慢下来。我真的蛮有文化冲击的。
会不会是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地方可以让乘客下车？
是，就是整个道路设计让你没有地方下车，导致大家会觉得没有什么选择，就只能这么做，那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了。那接下来我们聊聊美国啊。根据统计，台湾每100万人每年就会有17个行人死于车祸，你猜美国有多少？
让我先想想，应该是比较多还是比较少？如果是比较大，我会猜比较少，不过好像就是 DUI 就是酒驾几率好像比较高，那猜比较多好了。23，我猜得还蛮准的。
所以我们说美国是行人地狱真的是不夸张，美国是所有已开发国家里面交通事故率数一数二高，死亡率也数一数二高的。要记得我们刚刚说的这个17跟23人啊，是只有算行人哦，如果你算上那种汽机车对撞，这个死亡人数还要更多。台湾的交通死亡人数差不多是日本的5倍，南韩的2.6倍，但美国还要更高。而且美国的这个死亡率是逐年攀升的，2010到2021呢，美国行人死亡的数字就高了 1.8 倍。你觉得是为什么？
应该是因为车子越变越大吧，听说 SUV 的销量应该是越来越好，如果没记错的话。
Bingo！其实美国也有很多专家在研究为什么美国车祸死亡率会这么高，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我觉得美国道路设计啊，或者是汽车友善行人的那个状况是比台湾好很多的。美国很多路段都会有人行道之外，汽车是非常看行人脸色的，因为就算是行人违规，只要你撞到行人就是有罪，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设计。因为车祸的时候行人的死亡率明显比驾驶高很多嘛，所以汽车礼让行人是一个必要的行为。那在美国很多路口都会有 stop sign， 就是强迫汽车一定要停下来看看有没有其他车或人才可以继续走，或者是有那种按按钮的红绿灯，按了之后呢就可能会有行人通过。你如果看到那个红绿灯按钮亮起来啊，你没有慢下来是会被开罚单的，而且一个罚单应该就要$500左右吧，300-500应该要。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真的很不习惯，因为我都还没有要过马路，那个汽车看到我远远的它就整个停下来等我过。我一开始都觉得压力很大，都会用跑的，但我现在都完全习惯了，就是会觉得汽车礼让行人是很理所当然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边有一点点 overly cautious， 像 school bus 都会双向停车。我懂啦，就是小孩子可能会从各式各样的方向窜出来，但是在后面就是慢慢等他们，明明就没有要过街， 等到就是却要等他们，就是有时候真的有点崩溃。
对，美国 school bus 真的是个很妙的设计，他们就是那种黄色的车嘛，大家可能在电影上看过。他停下来的时候呢，会伸出一个小牌子，上面写 stop。只要他伸出那个 stop 呢，是双向的汽车都要停车，所以小孩明明是要在右边下车，但左边所有的车也得停下来。就他们会担心小孩子乱跑，所以会很小心。可是说实在就觉得有必要吗？跟在那个 school bus 后面开车，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慢到一个很痛苦。
但是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其实有道理啦，因为他们如果没有就是那种什么导护家长或是导护老师有没有，所以他们这样子就是小孩子下车以后就可以往四面八方散去，所以我觉得合理，这样子可以好像可以省掉一些就是导护的 effort。
是啦，
但是每次在这种时间通勤就是无敌的崩溃。像有的时候如果我算好时间要去公司，然后遇上大概三四个 school bus， 我大概就会迟到30分钟、
哦、真的
是超夸张。
真的遇到 school bus 一定会迟到。可是你看美国他们对行人这么礼让这么小心了，死亡率却还是很高。最重要的就是你刚刚讲的车子越来越大。我们很多朋友到美国落地第一句话都是怎么这么多大卡车，因为通常我们去机场接机可能就是把车停在停车场嘛，然后带着他们去停车场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怎么全部的停车格都成一些巨无霸。 SUV 在美国是小车哦，很多人都是开那种皮卡车，感觉上可以载很多货物的，或是巨大的箱型车。我朋友刚来美国说好兴奋，他说路上有很多车长得很像阴尸路，很大的皮卡车，然后前面还装一个巨大的防撞板。我觉得美国人对这种车是真的有实际需求的，因为大家多半都住在郊区，然后可能需要自己做一些房子的整修之类的，所以会需要用车子去载很多大型的材料，所以有它的好处啦。只是这种车呢死角很多，所以你坐在驾驶座上的时候往往是看不到旁边的小孩跟行人的，那死角多就容易出车祸嘛。再加上他们那个防撞杆啊，虽然可以保护车子不受伤，可是你如果撞到行人的话，行人的死亡率就会提高很多。
我觉得我其实不敢开皮卡车，感觉那个视线就会超差啦，我一定会就是要坐到最高，然后因为这样子感觉还是看不到最前面，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前面有什么。
我是没有很明白啦，但我有朋友觉得开皮卡车很帅，就是一个美国风情。另外就是你讲的美国人比较会酒驾，我觉得美国人就是很习惯吃饭的时候都要喝酒，所以喝酒的频率我觉得可能是远高于台湾人的。然后地又很宽广，所以变成酒后开车好像是一个社会比较允许的事情，但还是违法的啦，会被警察抓的。但就好像会在餐厅上看到很多人喝完酒之后出去就直接开车，不意外。再来是因为道路跟速线设计，美国跟台湾一样都是车本交通，所以道路常常是以车子为主，让你可以快速的从 A 地移到 B 地，但就不会考虑行人的需求。因为它地又很大很平嘛，所以常有那种很长很直的路，你开到每小时160公里，我觉得都没啥感觉。
对啊，因为景色都一样啊，常常就是那种长途开，稍微开个什么3-4个小时，你就会开始慢慢的迟钝下来，然后一个不小心就是开超快。像我之前也有被开过那种超高速的罚单，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开的 muscle car 肌肉车，但是因为旁边的景色根本就没有变，所以你就根本就不会意识到自己开超快。
对，你可以开到每小时200公里以上，可是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开到那么快，因为路超直，然后景色都一样。
很像那个以前那个做视力检查就会有一个超直的那个图。
真的很像。
你就算不管开多快都是那个图。
美国有一些地方甚至你开3个小时景色都长得一模一样，所以真的很难感觉到自己开很快。没错，但车速越快，车子越大，行人的死亡率就越高，很合理吧。而且呢，美国虽然人行道什么的都有啊，但对行人还是蛮不友善的，常常你会觉得没办法过马路。美国真的很多那种明明就看到超市在对面但你完全过不去的道路设计，有的时候我们会走路走到一半看了半天觉得算了算了还是回去开车，所以明明开车可能只要30秒，但你走路过去可能要30分钟。真的不夸张，因为你会觉得眼睛所及的范围内完全没有人行道或斑马线，甚至没有行人可以穿越的红绿灯，然后来往的车子又开得非常快，所以最后还是觉得开车过去最安全。
对啊，像我以前出差，我觉得美国南方州和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设计，明明就有一个红绿灯，它大可放一个斑马线在那里，然后像我常常就是从旅馆走出来，然后发现哦，对面有个超市，然后但是旁边明明就有个车子红绿灯，所有的车子都停下来等红灯了，但是那边就是没有一个斑马线。
那种这么宽的马路，你一个红绿灯的时间根本过不去啊，都嘛得用跑的，所以就会觉得不如开车。可是这些对行人不友善的问题其实是阶级问题，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车，你一定要有钱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拥有车子嘛。再加上身体不方便的人，老人，他们有可能没有办法开车，可是其实每个人都会老到需要无障碍的友善交通啊，所以我都觉得美国这个设计真的蛮蠢的。
那我不禁突然意识到，这种明明有红绿灯但是不设行人斑马线的，会不会是那种就是政治说客，然后他们为了要促进车子的销量，所以就把斑马线做得越少越好，就是强迫你一定要卖车。
其实是哦，我们之前有看过一个影片，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它其实不是卖车，而是为了道路建设，就是有一个有钱的财团，他们会掌控很多美国的道路设计吧，所以他们会投很多广告去告诉美国人说，你们不需要那些大众交通，因为你需要更好开的路，更方便的高速公路，我们要让整个社区更适合车子开，这样才会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好像有一段时期美国就是蛮受到这种广告的影响，盖很多适合车子的社区，可是行人走起来就非常的困难。不过其实最近我知道有一些美国年轻人开始在推无车社区，因为无车社区的好处其实非常明显，首先你因为交通意外的死亡率直接就降到很低嘛，可能根本是零啊。再来是有很多研究显示，行人多的地方啊，当地的商业其实会比较活络。我觉得南投乡下跟美国的地方很像，就是大家要买什么东西啊，就是直接开到店门口，然后买完东西就走，这样你就完全不会闲逛。可是你想想像欧洲那样的环境，因为你原上一定得用走路的，即使你本来只想买一个东西，你路上可能就经过了很多商店，不知不觉就消费了很多，所以通常对行人友善的社区，商家的生意都会比较好。那要怎么改善交通状况呢？其实这个是完全做得到的，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台湾道路设计已经来不及改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但日本、韩国都曾经是交通死亡率很高的国家，人家现在死亡率只有我们的五分之一、三分之一哦，可见改善交通是真的做得到的。首先第一个，规范速限，因为车速越快死亡率越高，所以如果你把速限设低一些，然后交通违规抓严格一点，强迫汽车礼让行人，这个车祸死亡率就会降低。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道路设计啦，有一些研究显示，人行道越大越宽，行人出车祸的几率就比较低，因为汽车比较看得到，加上十字路口又确保足够的视线范围，通常就是道路不能够紧贴着房子啦，你一定要留下一个很宽的人行道，这样车子才可以看到四向的行人，然后可以增加行人庇护岛，或者是把斑马线变成 Z 字形。这样的好处是呢，在那种比较大的路口，你行人可能没有办法一次走完，他起码可以在人行庇护岛上等下一个红绿灯，这个对老人跟小孩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他们走路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在台北或美国，我觉得常常都会遇到那种你要用百米冲刺跑才有办法过红绿灯，你会这么觉得？
还是那种什么五秒呢？突然
真的不是我们抢快哦，而是真的你会觉得走到一半就变红灯了，然后你现在就站在马路中央，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对行人最友善的地方真的就是欧洲，欧洲真心没有车权耶。我们去过欧洲蛮多个国家的，我觉得共通的特色就是市中心原上只能给人走，即使他们允许车子开进去，你还是会觉得开车非常的痛苦，因为行人跟脚踏车都络绎不绝，然后给车子通行的时间非常的短。那因为开车对你来讲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最后你就会习惯把车子停在城市外面，然后你用大众交通或走路的方式进去。这样听起来好像对习惯开车的人不友善，可是我觉得就是要这样才有办法营造对行人友善的环境。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去南法的时候，在尼斯要入住那个旅馆超级痛苦，
真的是各种开车碰壁。
我们那个时候在尼斯绕了好多圈，就是没有办法靠近我们的旅馆，最后我们就放弃，然后直接把车子还了，改坐大众交通再走过去。突然之间觉得人生很美好，就是一切都很顺畅，然后没有什么车子阻挡你的去路。
对啊，而且我们明明就有朋友 提前先警告过我们，他们那个地方会有一些因为特定时段而不能走的小巷道，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而且 Google Map 还是把我们导进那些不能走的小巷，法文又看不懂，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样退出来，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不断的被卡在一些奇怪的地方，真的是超崩溃。把车还掉以后，真的会理解到走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无敌的舒服。
对啊，就你逛街什么都会觉得很好走，他车子其实还是可以开的，只是比较麻烦，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无障碍需求的人，你还是有办法把车叫到离你很近的地方，但是平常走在道路上汽车是非常少的，行人脚踏车跟大众交通的路权大很多，所以会营造出整个城市很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不像在台湾跟美国，通常我就是想赶快躲回家里面，会觉得在外面很危险。
嗯，像之前在阿姆斯特丹也是啊，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傻了，就为了要可以直接把车开进就是租的饭店，然后就租了车，然后在阿姆斯特丹我们后来才知道亲身体验什么叫做脚踏车之城，只要踩下油门你就很容易就是快被脚踏车这样撞到，然后他就还会蹬把你蹬爆。
哦，那边脚踏车骑士真的都超级凶的，骑超快，然后四处乱窜，而且对汽车超级不友善，他们都看汽车都像看仇人一样。之前有观众留言说阿姆斯特丹的脚踏车骑士很像两斤堪吉，我觉得蛮传神的对不对？那这样适合走路的城市其实是有很多好处的啊。欧洲其实喜欢推行所谓的15分钟生活圈，也就是在走路的15分钟内你可以找到医院、学校、超市跟你工作的地方，所以你不太需要用车，这样呢你会比较健康。有很多研究都支持常走路的人会比较健康，每天最好要走10000步，明显降低心血管疾病、肥胖跟失智症的风险，各种文明病的比例都会降低。相比在美国的生活，你通常就是每天都坐着，然后只去运动30分钟，欧洲这种勤于走路的生活真的是比较健康的。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你常走路常逛街，其实当地的经济会比较活跃，对于商家的推展也有好处。
感觉这样的房子非常的贵。
是啦，因为大家就都想要住在那里面嘛，而且房子也会比较小，所以的确如果你是追求你要有一个超大的院子、超大的房子，欧洲这样的生活就会比较痛苦一点。可是你不觉得我们在欧洲的时候很开心吗？就会觉得每天出门的时候外面就有很多店可以逛，而且随便一个广场坐下来就好舒服、很漂亮，完全没有什么车子。在台湾你会想到坐在店外面喝咖啡吗？
应该也是不会啦。
对啊，我常常回台湾觉得很吵耶，因为台湾可能水泥建筑比较多，巷道比较狭窄，所以即使只是一台机车过去，那个轰隆轰隆轰隆的声音真的超级吵。就算商家再怎么努力营造一个放松的气氛，我觉得实际上都蛮难放松下来的。我一直都觉得台湾地狭人稠，理论上应该要比较适合欧洲这样的人本交通啊，可惜我们是以美国的车本交通设计的。可是我觉得这要改呢，可能比较需要全民共同的意识。我觉得台湾人其实蛮追求方便的，就是追求把车直接开到店门口，特别在乡下。我觉得台北还好，因为台北可能有捷运，大家比较习惯走路。像我妈这方面就蛮严重的，她就会想要把车直接开到店门口，不然她就不想去。
而且我觉得台湾人有另一个问题，舍不得缴停车费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台湾的停车费明明就超便宜的。
可能是因为乡下的地方抓违规不太严格嘛，就真的大家不太愿意好好停车耶，会看到很多停车乱象，这个在美国其实不太有。
我觉得就是很常听到有人说啊，一个小时60块，一个小时100块，好贵哦。我跟你讲，你来西雅图停停看，
西雅图一天的停车费可能可以缴到60块美金，搞不好还不够哦，2000多块不够哦。啊，再加上说他们饭店会有额外的停车税啊，你要先缴停车费、停车费的税，然后额外的停车税，所以就什么东西都一直加上去啊。我真的有在 Seattle 一天缴到60-70块钱过。所以在美国有车真的是蛮花钱的，你要缴很高的保险费，然后很多停车费，然后还有维修费，其实是一个对贫困阶级非常不友善的制度。那我是觉得台湾不需要有那么多车啦，说实在我会比较希望大家可以推无车设计，可是这感觉上只有在台北啊大城市比较做得到，在南投乡下你要没有车跟我没有脚啊没有办法出门，跟美国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对美国生活适应的很好吧。我看很多大城市的朋友刚来美国的时候都觉得很痛苦，觉得怎么什么地方都要开车，只有我一点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本来就这样吗，非常的困惑。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了，在结束之前来聊一下大家之前的留言。我有点意外结婚那集大家的反应很好耶，
很意外吗？我觉得完全不意外啊。
我本来想说好像是一集没有什么营养的内容，但大家都说蛮实用的。
我觉得很实用啊，我觉得是我在沟通了我的进化跟成长史。
哇，你好自豪哦。
我觉得蛮自豪的，我必须说我觉得是你教的好，
因为你如果学不会的话会被骂。
对，
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看的是 YouTube 影片的话呢，其实我们 YouTube 上面都是精华啦，比较完整版的会在 Podcast 上，有兴趣的话可以聆听一下哦。那么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麻烦给我们五星评论跟留言，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会变得更好，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做什么主题。那我是阿奇，
我是七奴 AKA 常青人，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